在上海其实我有跟我的前同事搭一个滴滴出行，就是我们这边的 Grab 啦。出现碰撞的时候，他两个人完全没有争执哦，非常淡定哦，甚至那个男生下车第一件事就抽烟先，然后就 call 警察，警察七分钟内就到了，然后跟我们说不好意思，可能就没有办法带我们去目的地。这一切的过程就非常的淡定，到在哇哦。
走在成人的路上，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体会着也许相似也许不同的感悟，即使很多时候是冷暖自知，也希望我们能替给你一些暖意，带给你一些小小通透，也带给你一些会心一笑。
Hello， 我是 Fiona。
Hello， 我是 Agnes。
Hello， 我是 Sang Yu。大家放心，这一集我们并不探讨人生，我们耍废，我们闲聊，我们要轻松自在。因为在这一集之前呢，我们三个人都各自的有一些些的生活上的比较玩耍的部分。Agnes 竟然去了越南呢？
为什么我要用"竟然"这个字呢？来，好像很惊喜呗。来，越南那么靠近，
原来没有玩耍，原来那被上天玩耍。那个我们口袋让他有时间去讲他如何被上天玩耍这件事情。Agnes， 因为就是忙起来挤靠近都没有用啊，新加坡那么近，你觉得你去过很多次没？
新加坡很近，你也不会想去玩，新加坡没有东西玩。 OK， 等下我得罪很多新加坡人。
没有，可是最近马来西亚不是很多 long weekend 吗？很多假期嘛，然后你就拿那几天假期，你就可以 enjoy 一个星期这样子。
你去越南多久哦？
我去五天吧，其实。
哇，你的照片拍起来你就超过五天的感觉，很满，很不一样的玩法。
没有啊，还好啊。我觉得他们是那种很 chill 的，自己随心的走的那种。
对啊，因为我都之前也是有讲过，我也不是很爱 plan 去 trip 的人嘛，所以我们是到达那边，然后过后大概看一下，看一下要去哪里，然后就乱乱跑这样子哦。
所以给他们一点 context 啊，所以你到底去了越南的哪里玩，玩了什么地方，玩了五天。
可是你跟我讲在哪里我也不懂，我成为一个资深路痴。我连我自己住的地方我都不懂哪里算，你跟我讲越南哪里哪里，我就哦但很像我懂讲。哎，那你讲一下我给你这个sound effect。
我是去海岸，可是可能对一些人来讲，不懂哎，我觉得可能对一些人来讲，可能这个地方会比较稍微冷门一点。
和爱，因为它华文名叫和爱呀，
应该是吧？我不是很懂华文名哎，可是因为通常
你有读过
啊？
和爱不是泰国的合爱吗？
啊、oh, ，sorry， OK， 可以 ignore 我 ignore。
因为通常人家会去达南嘛，
对，
达南就可能比较多人听过。如果你有印象中看过你朋友 post 过一双手，然后手一个桥这样子一个图片这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很恐怖哎、欸，其实我觉得很 creepy 那个，
它的确 creepy， 不过它是一个地标啦。一般去越南旅游的人都会 land 在达南、雅川、霍居民、
哈诺伊
这几个地方。
啊、对。
海安卡在，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卡在达南上，然后哈诺伊下中间那个地方的，还没有飞机可以直达海安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是是，如果从达南飞机场去的话，坐车要大概一个小时啊，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看 traffic 哦。
哦，
对，可是通常人家是会去达南，可能会在达南待多几天，然后海岸可能是 make it a day trip 这样子的。可是我们的话，其实我们是在海岸住比较多玩，然后在达南其实我们只是在那边住一个晚上罢了。因为我们看了过后就觉得好像海岸比较适合我们的 lifestyle， 因为达南其实它也蛮 city 的。然后如果你是有去那个有手的那个地标那个地点， then 就那边可以可能是可以 take out 你 one day 这样子吧。但因为我们对那个东西没有很大的兴趣。
对啊，
就是来大家就会讲说哎，你一定要去那个，可是我完全不理解一定要去的点是什么。就是去那边拍照打卡哦。然后过后我们就来讨论讨论，觉得哎，还是不要去啦。如果真的是要那个照片的话，我上网去 download， 然后我就 P 进去里面，他就当我们去过了。我不觉得真的是，我个人就觉得不是很需要，真的是花一天时间去啦。反而我们就宁愿好像把比较多时间花在海岸那一个地方。
所以你 research 的时候，回安的什么第一印象让你对他那么感兴趣？
哦，因为一开始我们要 plan 去旅行的时候，我是跟我男朋友讲说我想要去海边，可是想去海边的同时又想要去那种 ancient 的那些地方，然后过后刚好这个海岸这个地点哦，其实它就有 combination of like quite a few elements 啊，因为它很出名的是那个 ancient town， 就那边就是有很多那种越南式的灯笼挂饰的，然后它的那些 architecture 其实是跟日本的文化有 combine 在一起，就是以前 history 的东西，就是有日本人来过还是什么之类的东西啦。 then 在海岸如果是骑脚车大概差不多maybe 30-40分钟这样子左右， then 你就会去到海边， then 我就 like 有 fulfill 到几个 element， 然后那边也是有那些好像比较 small village 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比较多不一样的文化，或者是可能他们的那些比较特别的食物之类嘛，然后我觉得诶这个地方好像很不错诶，过后我们就决定在那边住多几天哦。
对，我当初也是很想去海岸，可是我后来就行程排不上，因为海岸的在网上网络上比较著名的照片，它是很古色古香的小镇，过那个小镇所呈现的画面会让你有一种怀疑为什么越南会有这样的地方，因为它就是挂满了红灯笼，然后甚至会有一些比较古装类才会看到的那些扇子的造型在装饰着那个古镇，就有点中国风，可是那个装饰那个整个屋子的造型有点中国日本风，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个是越南 ？Why？
是有点，对对对，有点奇怪。可是它不是只是红灯笼啦，因为它的灯是那种五颜六色的，
对对对，
它不是那种你想象的那种中国式灯笼之类的。
对，他刚才讲红灯笼，我觉得这一出现就是那种古装剧的那种红灯笼。我差点要去谷歌去看一下的红灯笼的，
完全红。可是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区域它比较多红色的时候，有一些摄影师拍，可是它比较多颜色吧，它整体感就是很古色古香的一个河边小镇那种感觉，都会看到小带那种不想翻走啊，就小船啊，
的确是有一条河啊，然后过后就是那些游客是可以坐上那个木船，然后他就有人划船，然后你就在那边拍照啊。可是那个我也没有去 like take a ride， 因为就是只是在那边拍照吧，其实
主流啊，但凡只要拍照他都不要，还要 do something 的，因为他的 Insta story 里面最多就是他骑脚踏车，他 proud of it make it happen 的那个，所以你骑脚踏车骑了40分钟到海边啊，
那个真的是很夸张。其实我在海岸啊，不是只是海岸，就海岸加达浪，就总之我在那边5天哦，有3天都是在骑脚踏车的。那我们在那边骑的那个时间啊，我觉得可以是匹配我在 KL 骑大概有2-3年脚踏车的时间来多多，你懂吧？因为我们是 literally 从早骑到傍晚呢，然后哇，真的是幸好我有去做 gym， 还有去参加 spinning class。我跟你讲，这个是不是普通人可以去做到的？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你去旅游没有的去 gym， 然后你特别要在那个旅游的时候还是要做运动，才把去骑脚踏车。
没那么疯吧？
哎，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啊！
有有有，我也是有朋友，他们是真的去旅游，他们会特地去 gym 的。可是我没有啦。啊，对对对。Then OK 啦，就是 Fiona 也讲到对啦，因为我一开始就想到，哎呦，我去5天，然后我就会 miss 掉我的 gym 之类的。But eventually 也感觉是好像有做到运动啦 ，so which is a good thing， yeah。So 其实我觉得比较新奇的东西是在海岸的那个地方哦。骑脚车其实是个很普遍的东西，就好像你在 KL 你会看到有人骑，就不会看到这样多人骑，所以我觉得就算我不是很有骑脚车经验的，我去那边一开始我第一天骑的时候我是有点怕啦，因为我都不常骑的人，然后可是过后就发现其实那边很多人都是在骑哦，所以他们也是很有意识要怎样让骑脚车的人走先啊还是什么的，所以对我来讲其实蛮好玩的。然后我们真的骑的超
环境可能
啊，环境，然后而且因为我们骑脚车，其实我那个交通费那边我省超多，因为那个
脚车吧，
没有那个脚车我们都没有租因为我们租那个 homestay， 他就直接让我们拿去用吧，他也不需要我们 register 还是我其实我有跟我男朋友讲，可是 好像我们早早起来哦，他根本不知道谁拿掉了脚车去骑，然后过后我们就回来还给他这样子。可是
很白，
如果真的是啊，因为我真的是那个人 like get into accident 还是什么，连那个脚车被遗弃还是什么，他完全不懂是谁做的这个事情耶。可是他也没有去理耶，他就是来很 trust 我们，他就跟我说哦，那个脚车你可以用的，如果你要用的话不用付费什么。然后过后我们在那个是在淮安的 homestay 嘛，因为在达南的那个 hotel 他也是给我们免费用那个脚车啊，所以 that's why 就觉得诶交通费那边真的是省超多的，最多我们只是需要给 parking 费吧，所以脚车也需要 parking 的，在那边
肯定是 parking 费，用劳力换来的一个成果，你知道吗？
哎呀，可是你们的住宿是你们事先 book 好才去的，还是你们只是去到住了一晚，然后你们才决定要留在那边？
没有啦，那个我们有先 plan 了先，就是我们大概看，假设 OK 啦，我们就在海岸待多几天，在达南待一晚吧，然后我们就先 book 哦。然后可是我们要去那边做什么，要去哪里那些，我们是完全没有 plan 的啦，就大概有好像随便 Google 一下哦 ，Top 20 things you need to do in 海岸，然后看一下 scroll 一下咯，来哦 ，OK OK， 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才决定每一天的行程这样。
嗯，
我想我跟我男朋友是这样啊，
比较 relax。
这一次旅游应该体验很不同吧？又是 COVID 后旅游，然后又是 couple trip， 然后又是没有 plan， 很 lazy， 很符合自己的 style， 然后又然后两个人又可以验证自己 dream， 然后我成功。哎呦 ，not bad 哦，可以骑脚踏车骑四个小时，人还没有死。
哎，那是 COVID 过后有去过 trip 啊？不是，可能男朋
友
也不是一个啊。嗯，
对啊，所以其实来。我的 travel partner 还有就是 like 就是 travel partner like 跟我男朋友去过很多次了嘛，然后我们的 travel lifestyle 其实是 more or less the same 的，因为我们通常都是不 plan 我们的行程的，只是我觉得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是，我觉得我看到的东西比较多，而且因为我其实越南我去过三次了，我去过Hanoi， 我去过 Bukot， 然后就是这一次就是海岸达南嘛，然后三个地区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这一次的旅程呢，就是因为它的文化，我看到的东西啊，食物啊，还有我们的那个 travel 的模式，这一次是感觉到比较不一样。因为 travel 模式就是那个骑脚车那个真的是 out of expectation 啦，我没有想到我会可以骑那么多。然后过后之后食物那个我有 like surprise 到一下，因为通常我们吃的越南餐啊，如果你可以想到的就是吃好像那个好饭，对，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是
那个卷春卷
面包
啊，对，白米面包春卷，然后有一个是那个grill pork with 那个好像米粉这样，可是比较粗的米粉的干捞这样子的 就是酸甜这样子嘛，通常我们都是吃哪几种，
对，
如果你在马来西亚吃越南餐都是会吃哪几种，可是海岸的食物哦是我没有看过的越南餐来的嘞，所以他们的出名的东西不是这几样，
就是道地的啦，道地的越南餐的、
对，然后过后因为我们在那边就是我们是那种 randomly 跑去一个咖啡馆然后喝咖啡那种人啦，我们也没有做 research 了，就看到哦就来这边这样子，然后刚好有一个咖啡馆的老板他是新加坡人来的，然后他就听到我们的口音，他就认得我们是马来西亚人嘛，然后他就来跟我们来讲话一下咯，所以他有跟我们解释说哦，因为这里的食物真的是不是吃那几种了，他叫我不要去吃，因为那些不是淮安的道地食物来的，因为那些是比较别的地区的啦，所以他讲如果你要在这边吃到这边的道地就要吃那几样什么什么，他就介绍我们吃几个就是那边比较出名有名的东西这样哦，
比如
所以其实他介绍的我也没有办法去玩，因为我遇到他的时候其实是我在越南第三天了的，然后我们隔天就要去达南，所以原本他就是让我们去吃一个叫 curry 莲的东西，其实它是 curry beef noodle， 然后过后他就跟我们讲这个 curry 莲呢它很有名的在海岸，所以 一定要很早起身，因为他大概六点就开始卖，你差不多八点半啊，八点半就可能就已经是卖完了，所以如果你要吃的话你就是越早越好啦。然后过我们就为了要去吃这个，我们特别早起身那一天，就是为了要去吃这个东西。可是怎么知道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他没有开哦，可能就是那一天他 like close， 就我们就是去那边，然后他就看到那个编组，他就跑出来就跟我们讲 See you tomorrow。 然后我们就是想我们等下要走了耶，然后跟我们就很伤心，死咯，就本来特地起来就是为了吃这个东西嘛，然后不知道吃什么。
Who's your greatest enemy and competitor in the town？ 我要去那边吃现在。
可是他们不是很会讲英文啦，他们只是会讲很简单很简单的，
一直回岸。
对，然后我们就来，哎呀，不得要讲哎，然后就乱乱走，就看一下那个咖啡馆老板就是有介绍的其他的地方哦。然后过后我们有经过一个好像 store 这样子啦，路边摊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就看到路边的很多越南人在吃，然后我就跟我男朋友讲，哎呀，这个这样多越南人在吃，一定是 won't go wrong one 的啦，就我们去 try 哦，又刚好看到他也是有卖那个 curry noodle 的。只是不是那个最有名的那个啦，
念念不忘卡瑞的。
然后过后我们就去吃啊，然后过后说，哎，真的是不错吃哎，就跟我平时吃的不一样。它的卡瑞不是好像我们那种浓浓的，它是比较水水的。嗯、
我看到你发 story 的那个照片是那个吗？
等一下，给我想一下，这卡瑞的我好像没有放，应该是没有放。然后
你
过后
给我翻正我们的 story 也是
啊，好吧。然后过后去那边教了 curry noodle 过后，那个店主还有是有介绍说，哦，你要不要吃我们的 vegetables noodle？ 他讲只是今天卖爆的，他讲就难得你来，你就是今天卖爆，你要不要 try 一下？然后讲 OK， 要 try 一下。哦，那个也是很特别，所以它其实是素面。它没有汤的，它是有点像好像有点干捞的汁，本来它的汁是白白的 like 没有，不是黑黑的那一种，
像那种白米粉这样的
类似吧，就是总之它的那个汁不是黑的咯，虽然它是有点像干捞，
就是，
然后它有气很多，
那个面根本没有什么汁，它就是一个很淡的一个存在这样啊。
对，你看到碗面其实你觉得它很素的，一开始就觉得哇，这碗面好像真的是很素，然后可是吃起来真的是很好吃，因为它其实有切很多那些 sweet potato 啊 potato 啊 pumpkin 啊，然后掺在一起，我不知道它的那个 sauce 放什么啦，然后这样吃就是很清爽爽口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然后
我
们
等下讲一下我们饿了，我这里刚才才吃晚餐挺饿。
然后它有一个哦，那个是真的是你几乎每一间店都会看到的，叫烤捞的一个面。它的面的 type 是有点像螺蛳粉的，可是比螺蛳粉长一点，还有细一点，所以那个是有一点点巧克力色这样啦。你 mix 起来它是干捞的，本来它没有像我们的螺蛳粉那么的黑的啊，那个也是很特别，就是淮安才有。因为我之后去达南哦，达南没有耶，我一开始以为说达南的淮安的食物会是相似啊，因为他们只是来距离来差不多一个小时吧，然后竟然达南是完全找不到。
其实是不是很像我们东马的那种顶饼糊什么那种干巴啊什么，就是只有那边有这样吧。
因为摆地理位置来讲，其实淮安以旅游方便度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大家会特别特别主打的一个地方，它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去越南旅游非去不可的旅游景打卡地点，到最后大家最去的就是 Ho Chi Minh、 Hanoi、 然后沙巴都不一定很多人去啊，其实。然后达南还是因为那个首才发展起来的，不然那个首之前其实根本还也没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标。另外
不是，重点是他那个他因为那个首发展起来，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的嘛。
你老土啦，你们不明白时下年轻人 IG 一个 social media 的 trend。 OK，
你确定是年轻人吗？我看到很多 Auntie Uncle 去了，
就是那种 Auntie 他们的手在那边这样子拍的。
对，而且叫我一定要去的都是安迪。
反正就是这些点，所以就变成其实淮安并不是一个特别被主打的旅游景点，然后他们还可以得以保留他们那个比较朴素的生活习惯啊，所以英文交通啊各种其他都比较朴素一点，我觉得。
对，可是你虽然是这样讲啦， but 我可以在海岸还有达南看到那个游客的国界分别。你在海岸的话，你是会看到很多外国，就是昂摩人在那边的。But then 如果你是在达南哦，就会比较偏看到是好像那种 Asian 中国啊、日本啊、韩国人在那边，因为达南我觉得那边的 lifestyle 是比较 luxury 一点，然后海岸是那种很多那种外国 backpacker 他们很喜欢的一个地标啊，我觉得虽然是讲说就可能是大家会觉得诶海岸其实一天就已经足够，可是我去了过后我真的觉得海岸可以再待多几天呢。如果我在那边待多几天，其实我还可以找到东西来做的，而且我跟我男朋友都很喜欢，就觉得哇这个地方是可以会想要再回去的。
我觉得在大家愿意骑脚踏车的前提之下，
啊也对啦，
会找到很多地方做，不然的话一般人应该有难度。不过我觉得这种地方只要你愿意融入他们的生活日常当中，你就会发现哦，一天是不可能可以完全了解这个地方的所有的全貌的，所以好像我也是很想去啊，我没有去到。
我这样听 Anna 讲一下，我突然想起我有个新加坡的朋友，他也是好像是去了同样的地方，因为他那时候他讲他去了越南，可是他去的也是我没有听过，没有什么听过的地方，然后他讲他去了他很想移民过去越南，因为就很 chill 很 relax， 然后可是又很多那种他们当地的那种风土民情，因为讲真的新加坡其实就是一个 city 可能，然后又很 stress 啊什么，他就想哇他很想移民过去。
好啦，这个跨度有点大，他或许要去那边生活更长一段日子才能够了解一般人在越南 的生活状态长什么样子。不过他的确是个很舒服的城市啊，而且我特别喜欢越南的食物，对我来讲就特别的清淡
、
而且其实我不记得是overall 越南都是这样，可是我们在海岸有发觉到一个点是他们那边的那个日出日落是比较早的，所以其实他们六点多早上已经像是我们的十点多了，所以如果你不早起哦，你是不会去发现到他们的那些当地的早餐。因为其实我在越南第三天，就是在海岸第三天的时候才有真的是特别去早起，因为我第四天 sorry， 因为我要去吃那个 curry 莲嘛，反正它关了，然后我才发现到哦，那边其实有很多早餐是你如果错过了那个时间，因为他们大概十点这样子，九点多十点了他们就关了的，然后你就不知道，你不会知道那边是有好吃的早餐，
因为你看都没有看到。
对，而且他们连早牌都搬走的嘞，因为他来afternoon 他们就有另外一个 session 了，然后他们就是会放不同的东西在那边，所以我们那天早上就有看到很多很新奇的东西，然后我们想要去 try 可是只是吃不下，然后过后有我还记得有个红豆饼呢，它大概十点就卖完了耶，我看到全部吃到好像津津有味的坐在那个旁边那个路边那边，然后我跟他拿一杯是要跟我讲卖完了，就超难过
的。因为我没有记错，越南的摆摊方式都是可以移动式啊，摆几个小凳子，他们撤走的时候很彻底的，就是可能除了垃圾以外就可能就没有别的那一种，你就可能不知道在这个时段之前的三个摊位卖什么东西的。
对，所以真的是来，如果下一次我去的话我会记得要早起啊，因为我真的是很早起在那边，因为十点多，因为我们大概是可能十点出门其实已经看不到很多东西了，
所以如果 Anders 还记得我们唯一那么一次去 Krabi 的时候，我其实也会问当地人你们的早市跟那个巴萨巴基或者是早点是哪里然后几点卖的，因为我一定会想要去这种地方，因为只有这种地方才可以接触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习惯，不然以旅客在上网得到的资讯来讲，通常我们都去到的地方都不是当地人会去的地方啊，其实
我有去他早市啦，其实他早市跟我们的是差不多啦，然后我还看到有那个就 tour guide 跟那些外国人介绍豆腐这个东西，然后我心想这豆腐东西为什么要特别介绍，然后又想可能外国没有豆腐吧，
我在澳洲有看到啦
我不知道耶，就是那种比较巴萨巴基的豆腐，
澳洲不一样的城市我觉得你在一个可以和别的中国人共桌吃饭的一个城市呢
请暂时不要提这个敏感话题，我会被 trigger。
所以欧若不错啦，因为那旅游又很差距很新奇的一个体验。
嗯，然后有一些好像我们也没有 expect 到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在那边其实我们也没有 plan 要去他们的 London Festival， 因为 London Festival 是每个月只有一天会发生的，就是那个
15，
他们14耶、哦、他们的叫什么阳历吗，
农历14
啊，然后他们就会有比较不一样的那个景色啦，就是可以看到诶他们那一天晚上都是会关灯的
哦，
就是那个 Ancient Town 那边是挂满很多灯笼的嘛，因为我第一天去的时候是看到整个地方是很亮的，然后过后因为很巧我有位日本朋友他又很刚好的也在海岸，所以我们就有在那边相遇，所以我又特地又再回去同一个地方，过后那一天又刚好就是那一个14，来一开始我也完全不懂，因为是那个咖啡馆老板跟我讲诶今天你如果去那边的话你就会看到有不一样的景色还是什么，因为今天就是那14，然后我们过去的时候就看到诶他们就关掉很多灯，然后过后每个摊位都有在那边拜神之类的啦，
就是那个刚才神又讲的那个灯笼啊，红灯笼
红灯笼
因为上网看他拍到两个场景，一个是就是除了灯笼以外整个城市都挺亮的，一个就是整个城市都关灯起来只为了让那个灯笼作为主体，这样说还蛮不一样的 white and feel 啊。
嗯嗯嗯，对哦，
这个就是 Anders 那一种没有什么安排，所以有很多惊喜意外的惊喜的一种行程，又碰到日本老朋友啦，又碰到这种完全没有特意为他安排却碰到了日子啊，所以一直看到预料以外的一些来收获，这种理由就很棒啊我觉得。
那沈月你不是去了一趟上海，可是是为了工作而去、啊、
因为原本是为了工作而去，后面当然就有在预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去发掘上海这个城市啦，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啊，上海我还是挺喜欢上海的，
除了让你吐之外，
对我觉得我自己反而会需要经历的事情个人劳资我甚至弱一点点，可是蛮喜欢上海啦，我觉得上海是一个如果说一般人对中国这个国家普遍上有着比较不讨喜的形象的话，或许上海可以给予你一个机会有这个缓冲并且改观，因为它其实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它是很 international 的，你就算你用 KL 跟 Tokyo 代表全日本或全大马就很不真实，是类似的概念，还蛮国际化，它就是放大版很规律但是又挺优雅成我觉得它是个放大版并且有自己灵魂的新加坡版本，我是自己这么跟别人介绍上海这个城市啊，
你这样子会让我不是很向往上海，一个不是很向往新加坡的人。
可是我这么觉得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们的普遍认知上，中国本来就是一个特别有秩序的城市，在很
不觉得
我觉得是因为你没有去过中国，如果你去过中国的话你不会这么说的，所谓的有秩序是指你到一个地点你会发现你难听点就是被监控
啊，
好听点就是的确很有秩序，
所以他们去到国外的时候他们就是完全释放
放飞自我
啊，对，放飞自我
我觉得首先你要先了解中国这个城市很大，就跟印度一样，你总会遇到很两极的国内人，就像马来西亚人这样，我也不觉得我可以代表全马来西亚人，你总会碰到特别没有礼貌或特别有礼貌的马来西亚人一样，只是普遍有消费能力去到东南亚国家或一些国家的那些中国旅客的确会留下普遍上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啊，但至少在我在上海旅游的时候我是一点坏印象都没有碰过的
哦、surprise
exactly，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在你还没有碰到一个国家或一个人民的全貌的时候你可以保留那些印象，但是不要把 generalize to everyone， 就好像我也不想被人家说我住在大树上那种概念是一样啦，就是太多了就是很真的很不一样，我真的也很难跟人家说上海代表中国，因为中国真的太大了，我去过中国三个城市，三个城市给我的感觉都完全不一样。湖南、湖北对应大理、昆明、丽江，再对应上海，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认知上那种随地吐痰、说话比较大声、比较急躁，不会问你医生就在你旁边，这些行为我的确在某个城市也经历过，那个就是当地人的风俗来的。你说话不礼貌这件事情，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觉得我在马来西亚的隔壁店也经历过，哎，
对啊，对，就是同一个行为，如果你在上海发生，我觉得全上海人都会看着那个人，因为他是很突兀的一个存在的。在上海其实我有跟我的前同事搭一个滴滴出行，就是我们这边的 Grab 啦，出现碰撞的时候他两个人完全没有争执哦，非常淡定哦，甚至那个男生下车第一件事就抽烟先，然后就 call 警察，警察七分钟内就到了，然后跟我们说不好意思可能就没有法带我们去目的地，这一切的过程就非常的淡定，到在哇哦比马来西亚还淡定呢，我们还要怕这个怕个，他们根本不用怕了，因为 all CCTV is all the way， 你没有办法好吵的，你就是这么的让它发生，然后这么的被警方介入然后处理掉。所以其实他和
可能因为他真的很他有他先进的地方在来，
对，所以我才讲说上海是中国的一部分，上海不完全代表中国，但上海是一个
比较有文化的那一块
啊，他必须得有文化呀，他就是上海的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很不一样，就很像我去那么多次旅游经验，艺术展览馆从来都不是我在任何行程里面会着重的一个行程安排，那在上海我就去了三个展览馆了，三个展览厅，那三个我都觉得 surprisingly 我花蛮多时间在里面的，去看了那个电子上合清明图，然后同一个展厅下面它又同时间有展览了中国上古神话的展览，所以就有各种不同的艺术家跟画家用他们的各自的方式去描绘那些中国神话的故事情景，然后同时间我又去了灯光影展，就是我没有想到我会在上海体验这些地方，而且上海不只是三个展，它超多展的，你走在某，然后它有一个路叫康，应该是叫康福路吧，反正就是那一边比较类似网红，他们当地人称它为网红一条街吧，那条街为什么被称为网红一条街，是因为它保留了比较 classic 欧式的一则外国风貌，然后又有很多梧桐树，所以那个又是正值春天，所以绿意盎然，然后那个车辆又不会特别多，然后就刚好是比较偏这种春天比较舒服的天气，还有很多很多咖啡店，每个咖啡店都是很舒服很漂亮，店外可能都有摆五六张椅子，你可以晒着暖阳在那边喝咖啡读书的状况，然后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可能某一间建筑物里面就是某个故人的一个故居，然后某个故居已经被传封成一个展览厅，所以你就是哇哦，这个
很有人文气息，
对，就是它蛮不一样的，当然我居住的地方很靠近这些区域，我或许并没有接触到上海比较偏老旧或者是比较偏还没有完全发展那个区域比较偏郊外的地方啊，但是至少我所看到的上海让我的感觉是很舒服，那个人文气息是很重的，就是我蛮喜欢它哦，对哦，就是这样。
其实还没有听新优讲的时候，我对上海的印象是一个很繁忙的一个城市，
繁华繁忙，我的印象也差不多这样，上海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夜明，是叫夜明珠还是什么，
对对对，
那个
对，所以我也是有去那个地方，我跟你说我或许就是恰好避开了所有人潮高峰，跟我本来就不向往这种地方，所以我也不会特别去。像外滩，外滩就是你会在外滩，然后在那边过江，然后就可以在过江的时候夜游江河，看到那个上海东方明珠什么之类的。白日是很多人的，只是我选的时间都很奇怪，所以就比较不会碰到人潮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本来就是因为工作机会到那边嘛，所以我 weekday 就可以去一些可能别人需要排到 weekend 才可以到访的一些景点，所以我去到的地点刚好人潮都比较少，所以就逛起来比较舒服。
嗯，
但是它的确会有人多啦，因为我回来马来西亚过后的一两个礼拜后，就是他们的五一连假，然后你看小红书啊，还是社交媒体啊，就是超疯狂啊，就是那种疯狂就只有中国人跟印度人可能才可能明白的疯狂，要必须基于国家人数如此庞大的前提下才能够体验的疯狂，对，可是我就是那个时候的之前我就回来了，像比如说像我从上海我去苏州，去苏州可能搭个火车30分钟就到了，那我是 weekend 去的， 已经感受到那个塞车程度，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些街道上人潮很多，然后那个实习生的小哥就会跟你说啊，如果你们下周末要来旅游千万别打车啊，我们是不会来载你的，因为打车的也没用啊，走路比较快啊，人太多啦、啊、等等的。所以或许可能我只是刚好避开了所有人潮疯狂的时间点去探访了很多景点，那我觉得
天时地利人和
有一点吧，像比如说那个灯光影展，它是 InLab 这个组织所建立的一个灯光影展，比较出名的地点，大家普遍印象中都应该是在日本的。然后我是没有想到上海有，因为我没有做 research， 我是到了的时候去找景点，我才发现诶原有这个地方。结果那一天那整个灯光影展里面只有我一个人，
哇超爽的，
你想要躺着拍翻滚拍没人在管你，而且它安静到受这个灯光影展主打的一个游览展馆的概念是它不会给你地图，它不会告诉你里面有什么设施，你必须自己去 explore， 然后必须自己去触碰可能墙面啊，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推开，可能有另外一个空间这样。
哦，好想去哦，听到好好玩。
即使是同一个空间，在不同的时空下，它也会有不同的灯光展现，所以你永远不会在同一个地方都看到同样的东西，你必须一直在这边逛，一直在这边走，跟沉浸式的体验。老实讲它并不像其他的影展有一个比较特别鲜明的主题，很像比如说之前我说的那个上古神兽艺术展，你可能逛了一圈出来过后你会给到一个概念，哦我看了什么故事，我了解了什么背景，我感受了什么东西。可是一个灯光影展它就是灯光在
体验，
对，就是一个灯光在黑绝对黑暗的环境中的变化，你或许没有一个很具体的感受什么东西，就是觉得很空灵或者是很安静或者很绚丽那种感觉吧。可是你出来你或许是空空，但是你在里面的时候它是一个你可以沉浸其中的体验。当然那是因为我一个人在里面，如果你有很多很多人在里面的话或许就不是一样的感觉了吧。我不得不说我那个体验是真的是很棒一下，他安静到一个程度，就是我在一个拐角处碰到工作人员，让我们吓到彼此，然后他直接是捂嘴，我直接是举起我的拳头要 defend 什么的，就是那种。
可是他是工作人员。
对对对，因为灯光影展哦，它有一个点是有一些灯光的设计，如果你看太久，你会出现晕眩和呕吐，想要呕吐的情况来的， 因为你会有那个灯光光害。Which is damn real, man. 有一个区他放了这个警示，然后我就说讲说 let me try, 我就踏进去那个区看着那个地方，可能才过了三十秒立马开始晕了，你知道吗？就是 as strong as that, 就是你如果你在那种什么 Marvel 电影啊还是什么科幻电影，看那种星空，什么星空在旋转绚丽有流星雨，妈的你一定晕死，因为那个影展就是呈现这个视觉效果，我根本连三十秒都待不着，我就进去了过去来，哇原来外太空那么晕的、啊、立马就对，然后我立马就问那工作人员你是怎么看这个看管这个地方，他讲哦我是不会直视里面的，因为你直视里面你会一直觉得很晕的，所以他只能够看着外面，然后一直提醒那些游客们不要深入其中待太久，因为是
太久，
因为是真的不可控的一个生理反应来的。
嗯，像你这一次这趟旅程有没有跟你以往的旅程有不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各种角度都完全不一样。
应该是没有一样，
怎么说？
因为最初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而去嘛，所以我原本就已经是有和上司和 research partner 一起过去，所以这一点就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其实是没有出席过那么长期的 research trip， 然后那个之后我就和 local 的同事们去市场调查，所以我也没有试过这件事情，就是借由当地人有目的性的带我去探访当地的市场，所以就可以从他们的视角中了解一些领域上当地消费者的一些形态，所以这个也是对我来讲蛮不一样啦，因为以往都是很片面的远距离的从网络上了解他们的消费者行为，可这一次是可以确确实实的在他们的这个消费场景上去了解他们的行为，然后
还是另外一个国度
啊，对对对，然后第三阶段就是我个人的旅游，然后因为是 我自己一个人，这是我第一次那么彻底的一个人旅游。因为我之前我第一次到访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可是我是一个人参加旅行团，所以我还是有一大群来自各个地方的安迪两个们好好照顾。那
还是那个一个人参加旅行团那个也感觉上蛮特别啊，
很特别。可是这次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旅游嘛，然后就变成很特别咯。因为很多东西
干的
有很多感受的话是必须自己去聊自己去和自己对话或梳理的，它并不是、
哦、因为你不没有办法转过来，哎，你看那个、
啊、
这样子。
所以你是自言自语吗？
不自言自语啊，就是很多情绪是它并不是一个讲说对外沟通，而是对内交流的一个状况啦。像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场景很平静，很 peace， 你可能想要去就是你自己 feel 咯，它不是一个你觉得哇我跟你讲美的人就没有这个事情就自己来这样。
欸，我偏题一下，我稍微偏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场景就会啊，如果那个谁谁谁在我旁边一起看就好了，这样子的那些场景。
还好
哎呀。
因为就是你一个人旅游就好好一个人旅游，就是对我来讲不同形式的旅游你都应该投入其中享受它的乐趣。所以我一个人的时候就真是那种哦，你要几点起身就几点起身，你要讲去哪里去哪里，你就完全彻底放松，直接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感觉还蛮妙的。所以很像我到了寺庙，平时如果你跟朋友去寺庙，你是不会待特别久。可是我在某一间寺庙，我待了3个小时以上，然后是每一个佛像我都超细的去看它的整个雕饰的手工艺也好啊，还是看里面每个人去膜拜的神情也好，这个并不是一个如果你和另外一个旅伴旅游的时候，你可以尽情做一件事情。所以我对这一点还蛮特别的哦。还有另外一个是，还有另外更特别的点是，我有一个前同事在北京工作了5年，所以后来我就有寄宿他的家。所以这种寄宿别人家然后顺便旅游的形式我也没有试过，所以对我讲也是很特别啊，这个经历。所以我觉得这个上海 trip 就一口气连着经历很多我以往不曾经历的旅游模式，这件事情对我讲收获很大啊。
就你觉得你以后还想要一个人旅游吗？
一个人旅游啊，我觉得它不会是一个 full trip， 我可能会排可能2个礼拜，然后前期是我一个人，然后后期就有人 join 之类的。对，
就跟那个谁谁谁吗？
所以听众一定是很好奇，到底这个谁谁谁是谁谁谁呢？
不知道，我也好奇 Phil 那到底一直持续是什么怎么卷的啊？怪不得他申请了 visa。OK， 反正就是旅游这件事情就是
互相伤害。
还好有什么好伤害的哦？所以对我就觉得这种形式很特别啊。我觉得一个人旅游跟和别人旅游和一群人旅游都有各自的乐趣，一定要在不同的时间点，或者是一定就是尽量在每个地方找一个适合你。像展览馆真是找另外一个不理解的人跟你去哦，他就是一个来陀睡嘎，你知道吗？来他妈的你就要过来，你就去别的地方好了，我无所谓的。可这个就是 space for 沉浸里面。可是如果你拿去吃东西，你一个人留很惨的，你怎么
吃不多。
而且像上海这种中国就是碳水城市，你随便点一碗面你就焗焗啊，你还跟我讲什么焗焗啦，什么小笼汤包，这个那个根本就吃不下好不好。对，所以我会觉得这什么场景下有用不同的选择去让它最大效益化的沉浸这个旅游体验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啦。
就你有吃到什么特别好吃的美食吗？
我一定要讲食物是不是？
因为现在是晚差不多靠近晚餐时间了。
其实还好，原因是因为上海就有像 KL 这样，你没有 KL 的食物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到最后就是哪里出名的东西在这里出现，哪里出名的东西在这里出现。
小笼汤包不是上海的？
它会有比如说蟹黄面、上海本帮菜，然后它会有那个小羊生煎。老实讲，这些食物并不是一个你在马来西亚完全找不到或者想象不到的食物。比如说小羊生煎包，它可能就是生煎包哦。对哦。蟹黄捞面就是干捞面里面放那个蟹肉啦，然后有点那个蟹黄酱很浓郁啊，就是它并不是一个你完全脱离你想象的食物。因为中国还有更多其他的食物是你可能真的是在
别的地方吃不到。
对，像我去云南，云南是生产各种菇类的，他们一个菌行里面可能有25种蘑菇鱼，像根本就是看样子你都觉得它是毒菇啊，是啊，就我没看过这种菇啊，把它熬出来的味道是你想象不到啊，因为也没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同时间提供你25种不同的菌类这种东西。那就我觉得叫当地特色。可是上海因为本来就不是一个以这种食物文化出名的城市，所以它更多的选择是啊，某某什么菜系有一个很好吃的店啊，某某一个啊，你要吃什么来货，所以就是这种店呐、啊、，which is、也不用特别介绍，你就是上网你随便找一个大众点评，就找到蛮不错评价的餐厅，好吧？
那这个 Melbourne 也蛮像 ，Melbourne 好像也没有什么一个特别，就是哦 ，Melbourne 的特产食物怎么讲？
嗯。因为这边太集中，它这边因为这个城市很 open to all possibility， 所以它变成它的特色就是选择很多，
什么都有
啊。对，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看法啦。但如果硬要讲的话，上海、苏州，我觉得他们的面条或许是我们马来西亚人不太爱的，因为他们强调的面食是 on 浇头，浇水的浇，头部的头，浇头就是指。你点一碗面，有一碗清汤，他们会问你你要什么浇头哦，我要的是冬菇肉碎，所以他就舀一勺冬菇肉碎上去，那个汤就冬菇肉碎的味道，或者是我要的是某个什么什么鱼肉碎啊什么鬼，所以浇头才是那个面汤的灵魂所在，所以它的面条是一个一咬就断，没有你不会特别形容讲哦，它面条很好吃，很弹牙，很有弹性，没有，它面条就是蛮死的。它的精华就在那个浇头那一边，可是它就和我们所认知的中国面条很不一样嘛，因为我们中国面条就是说刀削面啊、手工拉兰州拉面啊，就是面条本来就很有弹性或者是有嚼劲之类的，把上海跟苏州就比较不属于这一类的面食，所以我也是到了那边才理解说，这么吃好几天面我都有点小失望了、啊、这种隐隐约约的失望感是哪里来的
然后就很期待吃到他们的那种当地的中国式面条，是吧？
对，结果那些的确就是他们的当地面条，只是他们强调的是浇头而不是面条本身，因为这个就是苏州跟上海他们自己本来的一个饮食上的一个习惯的差别，不过他们饮食偏甜一点点，呀，所以就是这样很特别哦。所以我到最后首先想买什么食物，我根本也想不到买什么，因为真的没有什么上海特，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什么上海特别
特产，
有什么之类的。他们目前最红的特产就是小白兔糖，那个白兔糖。
可是我们马来西亚有
啊。大白兔是吗？
哦呀，
小白兔，大白兔奶糖，
小白兔。呀、yeah, ，exactly 就是买回来，我是要被拿怎样？
我觉得他们的是中国的特产哎，
他们出名的是不同的口味的大白兔奶糖。
对，它是后来因为这个品牌
毒奶风波
回升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做很多 brand 跟 brand 之间的 crossover，、所以它就变成又从活进去 digital world， 它又变成一个大家重新注重的一个品牌，所以就很对，我就是这样啊。对，上海就是这样很特别很舒服的城市啊，我觉得我这一次是其实很受上天照顾，虽然我第三天大吐特吐，但是后来的经历都还挺不错的，天气很棒天气基本上是在马来西亚金马仑那样，就如果你不穿外套你不穿外套到在太阳底下走一整天，你或许会微微的出汗，但是绝对不是那种让你很难受的气温。然后
你去的时候是春天是吧？
对对对，
哦 ，OK。
可是我已经过了一个
花开，
花季就花盛开，没有，就是一绿荫盎然的一个街景啊，很舒服，我觉得。
可是春天的那个天气是真的很爽啊。
然后刚好我朋友要推荐我的点也很特别适合我性格吧，就去了一些展览馆啊，一些寺庙啊，然后一些街景。所以比较接触的是人文气息浓厚的那一面，而不是我们刻板印象中常常在各大媒体看到中国的别的方面。哦，而且我要讲一下 international 的地方，有一晚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当我在一个小酒馆小桌的时候，我视角对接有一个门口，我在那边坐了一个小时半哦，他那个门口出来的人种啊 literally 人种 species 啊极多，你知道吗？就是华人、 非洲人 something something 人，就是那个脸跟那个体型跟那个样子，就是 Oh my god， 这个门是 Doraemon 的任意门是吧？为什么这个 bar 有那么多不同的人跟不同的装扮出来？就是就连华人上海人啊，就是有上海人 normal 穿上海人高级西装穿着，上海人穿 manga 那一种打扮，我就想没有 events 啊， I'm so curious。当我特地走进去，没有，它就是一个 bar 了，那个 normal 到不行的一个 bar。 所以就是我觉得上海人的确可能因为消费或教育水平的关系，然后也因为他们本来就有很多国际公司入驻在上海区域，所以他们对接中国以外的市场这件事情上是在的，所以可能因此也显得比较 international 跟 open 吧。所以就变成他们每次问哦，我去上海，但你觉得你对中国不是一想，我真的觉得很 unfair。如果你问我用上海来评价中国这件事情，因为我去个三个城市，我都觉得很割裂，都完全不能单独拿来定义中国这个城市。我只能说上海很舒服，适合喜欢城市化旅游的人，也很适合那种会特别去找展览艺术展览厅旅游的人。那是我对上海的。旅游回来过后一直推荐别人的主要用的 tagline 啦。
那我一直觉得来我可能不会选上海的地方来去，反正因为那个 Disneyland 就在上海，所以我还是有点小矛盾的，因为我一直都觉得上海就是一个很、就是来很 city 的地方，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去这种地区啊。可是听了心有讲过会觉得诶，其实上海好像听起来 not bad 哦，好像可以去 explore， 然后顺便去他的那个 Disneyland。
必须说事情是上海的确是城市气息偏重的，就是你讲一整天的 ADVD， 你讲骑脚踏车，你会在公园骑脚踏车，你不会你可以在市区内骑脚踏车，可是 你感受的就是一个在城市你悠哉骑脚踏车 from point A to point B 的感觉。然后它很多就是活动哦，然后它不是那种本来里面的生活，它这些活动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的 KL 人讲说哦，我们为了做什么东西，我们去某个地方爬山，去某个地方做什么啊，这种而不是 meaning of their life， 而是他们的日常中选择的一部分。
嗯，
那种感觉了、
okay.
对，可是还是一个很舒服的城市，目前我觉得食物上应该还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个面条
啊，他应该是有啊，就是他就是很多选择啦，就是刚好我一直很做，一直很纠结，就找那种 local local local， 结果太 local 到就是 no， maybe 我要不是 local 的面条。对啦，所以 Fiona 有羡慕我们吗？可以去旅游这件事情。
好，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是我在羡慕 Fiona， 他已经是在国外了。
聊好一个小时，我们还在讲，哎呀，有点虐 Fiona， 他妈的，他虐了我们那么久，我们才给他讲了两个旅游景点吧，两个。
而且我才去五天嘛。
真的。
没有，我觉得那个可能那个心态可能有点不一样，一个是来你现在要在那边真的是定居生活，跟你去一个。旅游我觉得那个心态心境是不大一样，
是有差的。没事，你继续待在那边，乖乖待在那边，因为 Alice 跟我会过去的。
可以为我祈祷，可以我让我以后你们来的时候有那个 host 你们的能力。
有的，相信钱财床位你都会准备为我们准备好的哈，你会哈。好了，我们这一集的闲聊就到这里啦，希望你在2023年也能为自己好好安排一场让你自己可以充满电的旅程啊。如果你有去哪里旅游，给我们发发你的照片吧，因为如果你不发的话，你就被我们的照片炸死。对，下一次闲聊再见咯，拜拜
拜拜。
谢谢你听到了这集的最后，希望这一集里有你喜欢的部分，下一集再和你一起听听我们聊聊不一样的话题。